好，那上一节我们讲了文艺复兴啊，这一节我们继续讲，讲到了时间来到17世纪。今天的主题呢是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啊，17世纪的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完了讲完这一章呢，我们讲了讲同一时期啊，17世纪之后中国的戏曲和小说的第二部分啊。原来准备两讲啊，这个英法文学现在合并啊，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都放到一起了。要讲两个国家100年前的文学啊，讲24个文学家，比起来呢，英法两国应该是17世纪的法国更昌盛一点啊。英国呢实在也不差啊，按照17世纪整个欧洲文学来说，大概是虽然说是停顿的啊，但是照样天才降生。那么天才降生在哪里，哪里就出艺术啊。说这个英法两国其实也很纠缠啊，历史上这两个国家一直纠缠不清啊，百年战争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拍照经常用的 V 字手势啊，就是当年英法百年战争啊，尤其是亚金科特战役之后啊，这个英国人特别擅长射箭啊，用这个射箭不是用中指和食指吗，所以他们比这个东西来嘲笑法国人啊。讲这个那个时候啊，这个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一片寂静，没有天才，说整个欧洲文学是停顿的啊，但是英法有天才啊。读欧洲历史啊，别的忘了两种思潮，希伯来思潮和希腊思潮啊。希伯来思潮呢是以基督教为代表啊，注重未来，希望在天堂，忽略现实啊，讲的禁欲，组织上呢教会统治一切啊。那希腊思潮呢则是以雅典文化为代表，讲现实，讲享乐和直觉，组织上呢讲的是自由民主。9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东欧巨变啊，其实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希腊思潮又重新过来了啊，讲自由民主嘛。但是我们现在看中东那边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啊，尤其伊斯兰国起来之后啊，宗教思想又开始重新抬头了啊，不要宗教专制统治啊，反正始终是两种思潮的消长啊，这个斗争或隐或现。我看人类世界也就是这两种思潮的斗争啊。当时在英国呢，其实希伯来思潮是主流啊，文艺复兴之后呢，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是复兴的古典时期，就是希腊罗马那一代，那古时候的荣光啊。这个时候呢希腊思潮没有完全得胜啊，两者并存啊，虽然经过了文艺复兴。但是英国这个国家呢有点特别，它多清教徒啊，清教徒呢是新教的一派啊，由于反旧教反国教而起啊，旧教助形式崇拜，然后呢新教以清新简单为立教之本，所以呢基督教堂非常朴素，新教是民间的啊，所以呢老受压迫，于是呢有人移民到荷兰，也有人移民到美国。美国呢就是新教徒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啊。西方文艺复兴啊，伟大的艺术家其实都是异教的啊，是广大的新教精神的体现，取旧材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啊，我以为是假借名义，比直接发挥更大胆啊。米开朗基罗雕刻的大卫啊，是古代的以色列王，他弄成男性裸体美，当时何等大胆，是不得了的大事。那莎士比亚呢也异教的厉害啊，在清教徒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啊。当时的诗人呢被看成魔王啊，达芬奇就被同代人看成是巫师啊，巫师啊，这个路人见他会将孩子赶紧拉回家啊，连他的学生也怀疑他，以致有吊死、摔死、发疯的学生。所以呢千万别做伟大天才的学生，有危险啊。听我讲课呢，我保证诸位不发疯、不自杀、不跌断腿，出卖呢我也不值$30是吧。而且呢我不来单方面宣扬这个希腊思潮或希伯来思潮啊，两种思潮不是赞成谁，是并存的啊，不可能消失。我倾向于希腊思潮得胜啊，但是呢也不希望完全是同一种思潮啊，更不希望希伯来思潮再统治这个世界啊。我们先讲所谓信仰吧。听起来呢信仰好像是宗教的事情啊，其实信仰是广义的啊，有政治信仰也有宗教信仰，这两者也是同源的。一神论呢在政治上表现为领袖崇拜，尊为神啊，那个斯大林啊、金日成啊，总要信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集一切权力，神、皇帝、领袖是行使权力的基点啊，但是都很脆弱，经不起一点思考的余地啊，所以呢必须愚民。愚民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都看到了啊，所以现在还要坚持，坚持的意思就是 总是要倒的嘛，你再坚持下去坚持撑不了多久啊。凡一种信仰强制性的愚民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民会自愚啊，这现象不仅是当代啊，人类本身如此啊，自愚然后愚人啊。这个讲到一个人物啊，波提切利啊，就把自己的画送到宗教裁判庭上去烧啊，是吧？中国的文可呢，这中国文革这种恶例更多了啊。英国有诗人将自己的诗当众烧掉啊，幸亏朋友抢了下来啊，早就有这种事情了。那文革的时候啊，自己揭发自己的罪过啊，自己要烧自己的作品，这例子更多了啊。17世纪的罗伯特·赫里克啊，那自然美、生命美写在诗里啊，但是上一章我们也讲过他啊，1591年到1674年啊，他把这种美写在诗里啊，他在信仰上呢是教会诗人，但是文学上他却是一个自然美的诗人，双重人格啊，两种思潮并存啊。据说呢，阿尔卑斯山的春季奇美啊，教士走过啊就不看啊，这个因为教士觉得这个东西自然美，观赏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们的宗教伦理不太搭，不能太贪恋这个神世界的崇祯美丽啊。比他更可爱的啊是这个洛夫莱斯啊，1618年到1657年啊，美男子骑士啊，于是呢招这个清教徒恨啊，判他死刑，死前呢在狱中写诗啊，死时才40岁啊。下面呢是他在狱中写的几句诗啊：石墙不能就是监狱，铁窗也不能成为笼子，沉静的心灵是这些唯一所隐居之屋。我理解这种心情啊，我在狱中时啊，看见五十六个男人睡之后啊，睡熟之后啊，心想好啊，大家通通释放了，出狱了。早晨醒来，大家又在牢里了。两种思潮在同一时同一人身上并存啊，有为之而死，有为之而留存文学啊。所以我更喜欢伯顿啊，是1577年到1640年啊，散文一流。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忧郁的解剖》啊，他在文中呢常接引古人说如何如何，其实是他自己写的啊。这办法很有趣啊，我也要用啊，捉弄那些博学著名的人啊。这我们其实高考作文的时候经常写这种东西，是不是？英国人呢日常口语中常常带伯顿的俗语啊，那把它引为这个例子啊，语言中常用啊。矮人在高人之肩上更高，鞋匠赤脚走路，便是聪明英镑糊涂啊，鸭子从前都是天鹅，上帝有殿堂，恶魔有住宅，等等等等。下面一个人我们讲托马斯布朗啊，1605年到1682年，文字俊美，雕琢的玲珑剔透，但是难读难懂啊。但上述讲这几个人啊，赫里特、洛夫莱斯、伯顿、托马斯布朗啊，只能归为二流啊。17世纪呢，英国只出了一位大天才，就是米尔顿啊，这个才是我们重点要讲的。米尔顿1608年到1674年啊，活了大概66岁。西方呢是他和莎士比亚齐名，最有名的是《失乐园》啊，《Paradise Lost》。故事主要是写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之后的情形。那中国呢，很早就米尔顿的《失乐园》的全译本啊，我读后呢觉得很好。但是呢，后来我有个亲戚啊是米尔顿专家，谈了3页啊才觉得懂了。所以呢，要问了才懂啊，那是真的好。每一行米尔顿的诗呢，都能看出他的性格啊。我心里长久的记着他这一句话，他说：“每一行都要表现自己的性格啊，这是我终生追求的，是诗人、画家、音乐家的格言啊。你把梵高啊、塞尚的画割开来看啊，照样比比梵高，比比尚在啊，比比塞尚啊，大艺术家莫不如此啊。看一比就是他的东西啊。”我们知道，举个例子啊，潘天寿在文革的时候，人家在那写检查啊，大字报嘛贴出来，第二天就被人分块盗走了，因为字儿写得好啊，每一个字都特别棒，每一个字都是潘天寿的真迹。我猜有人心里要问啊，说不出口啊，我来代说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性格呢？怎样才能每一笔画出性格呢？这样问法其实已经很难写出性格了，是吧？要不落俗套，有小俗套，有大俗套，后者是别人的风格，对你就是俗套， 别人的雅就是你的俗。那我们回到失乐园啊，失乐园是亚当夏娃犯错误啊，扫地出门下放劳动啊。老题材，题材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技巧、形式、情操，是吗？都不是啊，最重要的其实艺术。这不是回答，但艺术上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不能是一个问题啊，我总是拿不是回答的回答对应不是问题的问题啊。密尔顿写《失乐园》不写上帝，写魔鬼撒旦，一点点情节写了头四卷。后来呢，亚当在夏娃吃了毒药后要受罚，于是他也吃，这是圣经没有的啊，密尔顿自己添的。他还说，男人是为了女人犯罪的。密尔顿40岁时呢，眼睛不好，43岁瞎了啊，荷马也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啊，但是他很厉害啊，目盲后呢，创作更盛啊，因为他口授，然后写成了《失乐园》啊。举一个对应的例子啊，那个阿根廷有个文豪叫博尔赫斯，这个人眼瞎了之后呢，说我得救了，为什么呢？眼瞎了之后会有更多的感官，更多的灵感出现啊。密尔顿活到66岁，失乐园被认为是荷马维吉尔之后最伟大的史诗啊，就是这个失乐园。我们知道荷马和维吉尔都是特别伟大的这个可说古代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吧啊。罗马帝国整个那么多年，罗马史上也就出现了维吉尔这一个天才啊。另有清教徒诗人啊，讲完这几个人，还有个清教徒诗人叫马维尔啊，是密尔顿的朋友，善写自然。还有诗人沃尔顿啊，也崇尚自然，自小在上流社会啊，晚年对居田园，有40年时间从事写作啊，名作是雕刻青画啊，传记啊，这两本书。那另外一位，我们讲一讲约翰·班扬啊，这个1628年到1688年，在英国文学史上极其有名啊，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他。那在英国，你提起约翰·班扬，很多人都知道啊，代表作是《天路历程》啊。论者认为呢，读者会流泪，那说写得多好啊，读了读了就会哭啊。我读了啊，没有眼泪啊，入不了天路啊，我以为是成年人的童话。不过写的很有实感啊，对我呢，但是对我而言啊，我不取啊，如成年人用奶瓶喝奶，这就有点奇怪了啊。寓言文体，他是补锅匠出身，自学啊，当兵、结婚、受洗、传道中渐有名声。这后来呢，违法入狱，12年狱中读书、思考、写作啊，等于领了12年奖学金啊，都是在监狱里面读书写作的啊。《天路历程》这本书奇就奇在他写在监狱里面啊。据说除了圣经，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就是这个《天路历程》啊。我看呢，这个东西文学性先不说啊，我觉得像一个通俗读物啊。此外呢，还有塞缪尔·佩皮斯啊，1633年到1703年，还有约翰·伊芙琳啊 John Evelyn 啊，1620年到1706年，这个英译的都是很奇怪的啊。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这个佩皮斯啊 ，Pepys 和这个 Evelyn 两个人都是写日记成名的，受塞万提斯影响，可以说是堂吉诃德的后继者啊。下一位约翰德莱顿啊 ，John Dryden 啊，1631年到1700年，据说他读他的书放不下来啊，我没读过啊，所以不发表意见啊。手不释卷，那应该会写的不错吧？啊 ，John Dryden 啊。那我们讲完英国，我们来讲法国啊。法国17世纪啊，高手就多了啊，帕斯卡、笛卡尔、高乃伊啊、莫里埃、拉辛、拉枫丹等等等等。我们到法国去啊，一定要先碰一个人啊，就会先碰到帕斯卡啊。这个人太有名了啊，1623年到1662年，在座的大概只有一半人知道帕斯卡啊，但是但凡西方著名作家、思想家、科学家都会在一生作品中提到几次帕斯卡啊。他也是一个法国的詹森主义者啊，是世界文豪中身体最坏的啊。严格来说呢，他是一个数学家啊，也是计算机的发明者，以他的程式原理啊，那其次呢，他才是一个文学家或者说是一个思想家啊，他的数学成就是最高的。他文体很高啊，搞运动的人找我啊，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学文学，否则你们的话 不动听啊，诸子百家个个是文学家。帕斯卡说啊，人是一只有思想的芦苇，少年时一读到啊，心就跳啊。原话是，人是一只芦苇，自然界最炽热的生命，不过是一只会思想的芦苇啊。很多大人物在书首引这句话，托尔斯泰，天国在你心中啊，这个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书首啊，即引此句。看完后呢，我还是觉得帕斯卡这句话说得真好啊，虽然是个数学家，但文学功底非常强。看到他的随想录啊之后呢，我可能有点失望啊，全是新教徒的思想。然后呢，他应该是神学家啊，这类智者呢都被宗教催眠啊，神学更是宗教的催眠啊。我们开了几十年的会，哪里是改造思想啊，全是催眠啊，这个大家都懂啊。所谓催眠呢，就是我的意志控制你的意志啊，你一旦入了神学这个门槛，通常你的意志就不是你的了啊。这催眠的力量呢，在西方非常大啊，再聪明的科学家文学家也受催眠，可是大思想家在催眠中啊，有时会醒来片刻，说出千古不朽的话。这些话呢，教会要看懂了，那就大逆不道了啊。但帕斯卡居然被放过了，在我们那里会放过吗？啊，你要在文革里面说几句话啊，会放过你吗？很难吧。帕斯卡的随想录厚厚一书，真有价值的句子凑在一起啊，其实不满两页，但就凭这两页，帕斯卡感动了全世界。这情形呢，我定名为帕斯卡现象啊。后来证明呢，他的思想啊都是通过文学留下来的啊，所以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家，因为你的文学很有思想价值。神学家不理会他的文学啊，于是呢放过了。文学家也只注意他的警句，不在乎他的神学思想。那些句子夹在神学思想中，沙里淘金才能留下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大量的荒谬的包藏中呢出现一点点真知灼见。与此相反啊，这个中苏啊，中国和苏联啊，俄国的革命时代的这个学者和思想家都没有这个现象啊，连上智者啊也被整个催眠啊，没有片刻的清醒。真的智者思想家不能明争，要懂得暗斗啊。苏联的那个索尔仁尼琴，捷克的文学家，他们就懂得啊。虽然我写的是你表面上看不出来，但那字里行间呢，肯定就藏着很多真知灼见在里面啊。帕斯卡天性非常好啊，文笔清如水，我永远尊敬他。刚才那句话像谁的口气呢？像耶稣啊。你们在田野看什么啊？看芦苇吗？看先知吗？他比先知大得多了。他还说，人只有靠思想才能伟大。从宗教立场上看呢，这其实反动透顶啊，人靠思想才能伟大啊，就很奇怪啊。但帕斯卡想到这里就停下来，另一句很真切，直刺人心啊。那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惧啊，这是老子的东西嘛，东西方都是相通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帕斯卡这个家伙还是挺敢说的啊，也不是敢说，他有智慧的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啊。人只有靠思想才能伟大啊，那个无限的空间永久沉默使我恐惧，直刺到最基本的一点，人和宇宙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是从最初与最后的关系，悲伤也没有余地，因为有情无情没有余地啊，是为恐惧啊。人有情，但是宇宙上帝神无情啊，所以没有余地，所以恐惧。帕斯卡呢是17世纪法兰西一只伟大的芦苇，可惜呢这只芦苇思想的太少了，他也俏皮啊，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假如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短一点，整个世界史就要重写过了啊！这个克里奥帕特拉我们知道是埃及艳后啊，及女王。后来呢，她的思想被人发展啊，人是靠思想这个东西和宇宙对抗的。宇宙大，人小，人知道；宇宙无情，人也知道。这都是人厉害的地方。人类最可宝贵的就是这一点啊。但是我有点想法，可能人类虽然知道，但人类一思考呢，说上帝会发笑，其实是高等智慧可能会发笑啊，因为你人思考的虽然，我们看来已经思考的东西很深入了，但是在高等智慧来看，可能 发展人类的大脑发展阶段还是比较初级的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虔诚的神学家，又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也是法国最伟大的天才啊，帕斯卡。下面这位呢叫高乃伊啊，是1606年到1684年，和帕斯卡正好相反啊，生性浪漫，脾气大，情绪不稳定。他和莫里埃呢是朋友，请莫里埃评论啊，莫里埃说高乃伊啊是由魔鬼驱动写作的，魔鬼不在时呢就写得不好了。他的著作叫《西德之歌》啊，有中译本，写的堂皇大起大落啊。下面一位笛卡尔，这就更不用说了啊，哲学家啊，我思故我在，对不对？在法国文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啊，散文朴素流利啊，但是应该以哲学家来对待他。接下来是个大人物啊，莫里埃，等于是法国的莎士比亚啊。他原来不叫莫里埃啊，他原来叫波克兰。叫不响啊，所以改名了，改艺名，改叫莫里埃啊，就跟我们那个王靖雯改名叫王菲一下就火了，是吧？其实呢，17世纪是乱世啊，没有人热衷看戏啊，所以呢，他们的演出都不成功不顺利，出巴黎巡回演出啊也很辛苦啊。他以殉道精神从事戏剧啊，没人看我要好好弄啊，有人看我更要好好弄了，对不对啊？莫里埃是1622年到1673年啊，整个活了大概51岁的样子啊，不算高寿啊。他演喜剧啊，他的脾气非常好，宽容大度，又是美男子，身材高，肤色棕色啊，眉毛很浓很黑啊，同代人都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和天才剧作家啊。他的剧作呢，《伪君子》《孤独者》《装腔作势》《没病找病》啊，嘲笑的，不愤怒的，觉得好人坏人都是人啊，他的高明之处。我喜欢推到极端的偏激的艺术啊，也喜欢宽宏大度的艺术。莫里埃一生呢，活得不愉快啊，唯有这个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呢，曾经给他撑腰啊。最后呢，莫里埃死在舞台上，他的剧本呢，影响法国日常用语啊，比任何法国文学家大。这种语言实际的影响和功劳呢，如但丁之于意大利，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莎士比亚之于英国啊，什么意思呢？我的这文学作品已经渗入到你们日常用语的方方面面了。你像但丁、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基本上都定义本国语言的用法的啊，规范用法的，它的影响也这么大。莫里埃啊，那下一位讲拉辛啊，1639年到1699年啊，再差一年就活到了18世纪了，就活到1700年了，也是大人物啊。从小在修道院受教育，长大后呢，亲戚都不喜欢他，看不起，因异端思想之师呢，被赶出了教会。第一个剧本呢，是为莫里埃剧团上演，莫里埃呢还亲自饰演主角。上演两周后呢，拉辛又把剧本给了一个反对莫里埃的剧团去演啊。显然呢，两人关系失和了。本来我是给你演的，咱俩闹翻了，我就让你的死对头去演，是吧？天才难得在同一个时代啊出现啊，一同出现又合不来哈、啊，挺奇怪的哈、啊，挺可惜的。我最喜欢拉辛的剧本呢是《费德尔》，写一位身心狂热的女人啊，台词非常有震撼力。世上每一位天才女演员都像演费德尔，因此呢，这个剧大家可想而知了。你知道全世界的男演员都想演的男主角是谁吗？都想演的男性角色就是哈姆雷特，都想演女孩子都想演的女性角色是费德尔，可见这个角色多么的深入人心啊。此后戈比啊活了20年，得享尊荣，竞度晚年啊。这个拉辛还算是善终啊。拉辛的脾气很坏啊，又多心又善妒啊，又容易发怒，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不过天才高低最重要啊。我可以到莫里埃家做客，在戏台上看拉辛的作品啊，脾气坏一点不打紧啊。然后我们来讲讲拉枫丹啊，拉枫丹呢的1621年到1695年啊，他的太太读书太多啊，然后呢不善家务，于是呢离婚了啊。这个是一段轶事吧，老婆读书太多也不能说是完全是件好事啊。他把动物写得和人一样啊，驴、狼、兔、狐狸都说人话啊，通人情做人事，但还是动物啊。讲完这个呢，我们来带一个另外一个人物啊，去年我还一直给一个朋友讲这个童话故事啊，法国儿童文学之父啊，夏尔佩罗啊，很有趣啊。 甘居二流，专是搜集民间故事啊，自己再写一遍啊，把故事搜集起来，我再写出来啊。像这个美人鱼、蓝胡子、小红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小红帽这故事是全世界知名啊。美女和野兽都是作品有名，但是他没有名啊。我的警句来了啊，艺术家做不了主，艺术会做主啊。夏尔佩罗还是挺值得我们记住这么一个人的啊。只要你听过小红帽，你就应该知道夏尔佩罗啊。以下的介绍呢，我们来开点快车，因为讲的太多了人物啊。这个布瓦洛啊，聪明绝顶，有人称他是近代的赫拉斯啊，1636年到1711年活到了18世纪啊。塞维涅夫人啊，1626年到1696年以写书信著称啊，西方以他的书信为课本。你要在西方的课堂学写信啊，那一节肯定就会把塞维涅夫人的样品拿出来给大家模仿一下啊，就跟我们写这个像中国讲书信啊，讲以什么林觉民与妻书啊什么之类的陈情表是吧，记这个很多很多书信体验的。拉布吕耶尔啊，1645年到1696年悲观主义者，讽刺当朝大臣，把脸向着国王，把背向着上帝啊。弗朗索瓦费奈龙啊，也是法国人啊，1651年到1715年啊，他的作品是给男人的信，给女人的信啊，很有名啊，德国人尤其喜欢他。拉罗什福科啊，1613年到1680年冷酷重实际，格言著称啊。因为他特别擅长说格言啊，所以我们就引几则啊，算是这堂课的结束啊。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值得揣摩啊。老人总愿劝告别人，借此安慰自己已不做坏榜样了。我们对自己的好行为感到害羞，如果天国证明了我们的动机吧。没有人真是像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幸福和不幸。这四句话都挺有道理的是吧。好了，这一节17世纪的英国文学、法国文学讲到这里啊，下一章我们进入中国啊，讲中国的古代戏曲。大家晚安。